走了以后，他就到了贾珍家里，就看到了四个戏在演戏，一个叫《丁郎认父》。《丁郎认父》是明朝的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戏，就是演明朝的戏里面有一个主题是讲严嵩的，知道严嵩对不对？明朝的一个大奸臣啊，就是掌权的那种奸臣严嵩啊，嵩是一个山一个高这个字，严嵩。那么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个人的，就是明朝一个非常集大权于一身的一个权臣。那么他因为掌大权于一身，他就常常有点欺上瞒下。那么当时在讲有一个穷人家的一个文人叫高文举，那么这个高文举去考试做官，最后考到了状元。考到状元以后，你可以看到古代很奇怪，皇帝的女儿或者宰相的女儿都希望招状元入府来入赘。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说，你考到状元了，你将来就有升迁的比较好的机会嘛，就是你医学院的，所以我当然希望女儿能够嫁给医学院的这种人，就是古代的那种一个封建的想法，就是入赘相府。那么高文举其实在乡下已经有太太，娶了太太而且有孩子，这个孩子就叫丁郎，所以他就说我不行，我已经有太太有孩子。可是严嵩说你还不要，要不要命啊，你刚刚考取状元你竟然不答应我，就逼他说你没有结婚，硬把他入赘相府。所以我们可以看古代的这个权势可以硬生生把这个拆掉，就是因为当然我们常常听到的故事，像陈世美是自己希望攀附皇家，然后假装说我未婚， 我从前没有结过婚，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就可以跟这个皇帝女儿 就在一起了。那可是高文举不是，他其实是被严嵩逼迫的，所以逼迫以后他就很难过，因为有几次在街上他发现他太太带了这个丁郎到来找他了，然后他看到他的儿子，然后他不能认，所以中间当然就有一些武打，后来就是找了一人帮忙就武打，然后最后就才让他们父子相认，那么严嵩才被打败。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武打的戏啊，就是这一段整个丁郎认父这一段是整个武打，因为丁郎后来拜了一个高人，就是学武功然后去跟他父亲相认的一个故事。现在大概这个戏不太演了，可它是一个武打的戏。那么第二个就是黄伯鞅大摆阴魂阵啊，那个这个现在大概都叫做孙膑下山，好，就是刚才提到的孙膑下山，他是战国的戏。那么讲到孙膑当时他们请这个师父就是黄伯鞅下来，然后摆那个阴魂阵，然后又是舞台上的一个热闹打斗的。那第三个戏是孙行者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戏我们现在常常看，那现在大概在国外不管台湾出去的戏团或者大陆出去的戏团经常演的还是孙悟空的这个戏，因为外国人大概就是当年的薛蟠这种，反正就觉得热闹，很爱看这种武打戏，你真的要文辞优雅的东西他们还一下不能接受，所以孙悟空的戏到现在都非常受欢迎，因为很多动作非常多的身段翻滚，尤其那个小猴子在舞台上翻滚起来的时候非常好看，所以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戏是第三个戏。那么第四个戏就是姜子牙封神，那封神榜是也是哪吒啊，哪吒三太子出来，二郎神出来，也是武打的戏。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戏也许现在我们都不太容易了解啊，可是他这里讲说数耳神鬼乱出，忽有妖魔毕露，那么这里面讲的都是武打戏，对不对？就是武功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魔幻的武侠片一样，这种感觉。所以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就是连贾家外面的巷子里的人都听到了。那么所以满街的人个个都站好，热闹的戏，说别人家断不能有的。说就说这你看他们多有钱，这种富贵人家有钱人家演的戏真是可以摆这种放各种奇怪的烟火啊，然后非常非常热闹，都很羡慕。可是注意下面一句，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注意不堪两个字。所以你不细心看你不知道，其实宝玉是批评，就批评觉得有钱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粗俗啊，就是搞热闹的阵仗，而对于文化其实根本是不懂的啊，根本不是不懂的东西。那我想这个作者活在今天大概也蛮痛苦的，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连官府里面所做的文化大概都有一点是这样，其实就变成粗俗的热闹，它少掉一个安静的力量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很难了解，这个如此不堪就是把人性里面最欲望的东西刺激出来，把人性里面最贪欲的东西刺激出来，而不是安静的东西。所以宝玉其实不喜欢，所以他就觉得想要走，所以只略坐了一坐就走开，各处闲耍， 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进去跟贾珍的太太尤氏，还有跟丫鬟姬妾就说说笑笑，那么也还觉得无聊，就出二门。那尤氏就想说，哎，他还回来以后还是要去看戏，也就没有管他。那贾珍、贾琏、薛蟠只顾猜眉行令啊，注意猜眉，这个猜眉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就是猜拳这一类的东西。眉是说我把一些东西放在手里，最早的这种赌博就是说你猜有两个还是三个，那猜到了，这个我赔多少钱之类的，这种其实就是最早的赌博叫猜眉行令啊，就是酒传令，然后到谁的手上这个令停的时候，他就要罚酒之类，其实就是玩耍。民间过年时候的玩耍，那百般作乐也不理论，所以没有人管贾宝玉。他这个交代是说，因为宝玉平常都是一个大家注意的焦点，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贾琏、薛蟠他们在玩赌博，所以没有人管他。那尤氏他们以为他又要去看戏了，所以也没有管他。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孤独的。当宝玉孤独的时候，他会想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跟宝玉的小厮们也都跑掉了。赌钱的赌钱，或嫖或饮都失散了啊！所有这些佣人，这个时候因为过年，其实就有一点松散啊，当然没有人管。那么大概想到说，宝玉晚上才会回家，所以晚上再来接他就可以了，就不管他了啊。所以大家找到一句啊，就是宝玉见一个人都没有，这个时候宝玉是孤独的。宝玉孤独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思啊？宝玉见一个人都没有，因想他就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那小书房里面挂着一幅美人，那画得非常的得神啊，跟活的一样，非常的好。那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那个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她一回。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写法是非常奇怪的写法，就是我们现在的小说这么千奇百怪，都很少有这种心思。可这个心思是宝玉的心思。就是他怎么会觉得连一张画里的人都是寂寞的，然后他要去安慰他，他觉得要去陪陪这个美人。那么所以这段写法我一直觉得其实很魔幻写实啊，就是一个十四岁男孩子的这种怪想法。所以想着他就往书房里走，那到了窗前就听到房内有呻吟之韵，就听到有人在里面喘气啊，这种他觉得吓了一跳。好，这个吓了一跳以后的反应也很奇怪，他说敢是美人活了不成，难道这个美人真的活过来啊？所以宝玉大概从来不觉得什么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他觉得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其实本身都有生命。所以他听到了那个声音，他的反应就说是不是美人活过来，所以大着胆子，因为我们可能就吓跑了，觉得大概是不是闹鬼了，赶快跑掉了。那他就大着胆子舔破了窗纸向内一看，